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当我们看到今天这样的阳光，这样的温度，这样的天气，我们感谢你，你造了我们，你将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放在如此美丽的天父的世界当中，而且你又救了我们，要脱离这一切的灭亡，使我们可以在你儿子的国度里边与你同享永恒的荣耀。我们多么的欢喜快乐在你面前，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这是你配得的，也是我们当行的。愿你在你的百姓敬拜的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主你就充满我们，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有恩典，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守节心清，使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得以见你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从老到小，无论楼上楼下，你都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讨你喜悦，并在永恒当中得蒙你的纪念。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直在讲信心，我们都知道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人家一问你的时候，你是基督徒吗？你说我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信耶稣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相信神的儿子，他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可以得拯救，我们的罪呢可以被赦免。那么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信心，前边我们讲到了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神自己，是神所设立的这位救主，就是我们常说我信耶稣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当我们的信心当中呢，还有什么呢？除了信心的对象之外，我们信心是真实的，一定是个真实的信心，不是时有时无的，而是非常的真实在我们的里边的。那么的话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到上星期我们讲到的这个信心呢，是神赐给我们的，并且呢，他的灵住在我们里边，成为亲自成为这个凭据，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有这个凭据，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哪怕是我们有在很多的软弱，在很多的跌倒的上面的时候呢，我们都不至于失去盼望。我们在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都不至于跌倒爬不起来，我们都不会害怕说哦，我是不是没有救恩的，都不会失去这样的救恩所带来的恐惧。所以有这样的确据呢，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呢，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使人可以看见我们不至于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遇到引诱和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去了这样力量的源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里边的确据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借着圣灵的工作，后面我们会讲，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在我们里边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不但是个确据，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它是工作的，它是活的，它可以带领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它有它的工作在里边，我们可以依靠它。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呢，我们不懂得去依靠圣灵，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灵的工作，我们以为圣灵只是我们的一个得救的确据而已，实是不仅如此的。那么呢，我们今天就讲到了信心的真实的信心的第四讲。第四讲呢，就是真实的信心，或者说是蒙拣选的信心，或者说是叫得救的信心，一定会带来一个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雅各书当中总是讲的，信心和行为一定是并行的，一定是并行的。我们就借着今天的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到第十节，还有主耶稣的宣告，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这里讲到了说，当主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在他前边先知以赛亚就预言要有一个人要出现的，这个人有以利亚的心智，他恨恶罪恶，他开始为主的来到呢预备道路的，是谁呢？就是这里边所说的这个位约翰，他叫施洗的约翰。他来了之后，他就向人呼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他是在向以色列人在宣告说天国要进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说天国进了，我们什么叫天国呢？西天还差不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呢讲的是那个，但是犹太人讲说天国要进了，就是神的国要来了，所以你们要悔改。如果天国来了你再不悔改，就要有一个后果，因为不悔改的人进不了天国。所以约翰呢就呼召这些人，你们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你们现在错了，你们要悔改，否则的话就要带来一个后果，很严重的后果。那么约翰，有很多的人就到旷野当中去找这个约翰，来承认自己犯罪然后悔改。于是这位约翰就在约旦河为这些人悔改的人施洗，所以呢我们也称约翰为施洗的约翰。这位约翰呢正在为人施洗的过程当中呢，第七节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法利赛人是一个群体，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严格的按照神界的摩西所传的律法来生活的，他们是很敬虔的一帮人。但是当他们从敬虔当中不断的演变的时候呢，他就到了耶稣的时代呢，这些法利赛人就变成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外表敬虔实际并不敬虔的人，就是变成一种形式了，就是徒有其表的一种敬虔人。这些人呢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呢？他们关注的是律法的条条框框。好了，另外一波人呢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宗教领袖，他们是属于行政干部，行政干部，以色列人的行政管理人员，所以他们都是当官的，所以他们也来了，这两种人也来了。来了要做什么事情呢？也要受洗。但是他们为什么受洗呢？因为这两种人他们都非常关注摩西的律法，要按照律法来行事的。所以当施洗的约翰来到约旦河给他这些悔改的人施洗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些撒都该人就以为说，哎呦，是不是摩西这个律法当中还有一条得受洗啊？所以他们来的态度呢并不是悔改的态度，而是什么？而是觉得说，哦，又有一条律法，我得去遵守这条律法，我得去受洗。他们并不是真心的悔改，而是为了遵守律法去受洗，而不是为了悔改而受洗。当施洗的约翰看出这些人的想法的时候呢，他就对他们说，你这些毒蛇的种类，这个话是很严厉的，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好了，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我一条一条的来遵守摩西的律法，我就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上帝的审判。但是呢他来到这说，哎呀，这摩西的律法又加了一条要受洗，那我要逃避将来的审判，那我这条我也得遵守。所以施洗的约翰就说，谁指示你这样来逃避神的愤怒呢？逃避神的愤怒不是你遵守了一条律法的问题，而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施洗的约翰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仅仅是做了这样一个受洗的一个外表的工作的话呢，你是不能够逃避将来的愤怒的。也就是说，你徒有其表，你来做了这样好像是代表悔改的这样的洗礼，但是你心里没有真正的悔改，你是逃避不掉的。你必须有真实的果子结出来，就是你悔改得有表现嘛，你悔改是得有表现的。你如果你说你悔改你没有表现，这两个就不相称，还是逃避不了神将来的审判和将来的愤怒。所以我们当讲到悔改的时候，一定是真实的。而这个真实的悔改的话呢，我们应该非常容易的，必须建立在信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建立在信的基础之上，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受洗，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呢，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我们都讲过的，受洗和得救呢没有必然联系的。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呢信受洗这才是真正的得救。但是你单纯的如果说我受洗了，这不能够表明我们是得救的。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有关重生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的时候当我问基督徒说，哎，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他通常会回答是，我某年某月某日受洗的。这是两个问题。 就是施洗的约翰在这里边所讲到的。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很容易的。比如说我开车，我要去哪里呢？我要去 Hamilton。 Hamilton 的姊妹都知道咱们得朝西，对吧？哎，但是呢我一上了高速公路，然后那上写的是什么呢？401东。啊，我错了，因为我要朝401西，对不对？那我相信我是错了，为什么呢？那个标牌告诉我我走错了。那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不会继续往下开，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做错了，所以我要做的是什么呢？要下去重新上来，再朝西走。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行动出来，才能够表明我真的相信我错了。如果我继续往前开呢，那表明我真的还不以为我错了。这就是悔改的意思。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错了，那么我们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方向，按照我们以为我们的正确的方向，所相信正确的方向去走的。所以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来出来一个真正的悔改，真实的信心带来真实的悔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两个是并行的，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以至于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只有觉得我相信，但是没有悔改的话呢，我们这个信心是假的，是假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我们是否说我以为我这个错了，好了，我就下来，我相信我是错的，所以我从高速公路下来，然后我又转上了404朝北，还是错的。所以真正的悔改呢是有方向的。如果说我依然按照我自己以为对的方向去走的话呢，那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所以悔改呢是有方向的，不是我以为错了我随便再找一个方向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基督的信仰和其他和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的不同。我们中国人通常讲说你要行善，什么叫积德，但是通常他并没有告诉你行善的标准是什么，积德什么才叫德。所以我们讲到的善也好，德也好，就是普罗大众所认为的是善，好就可以了。这不是我们基督信仰所提出来的，我们是有方向的，是有个标准的，而且是有个标杆的，你是可以看见的。那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17页的时候呢，同样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受了约翰的洗之后，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个信息也是如此，在4章17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就出来传道了，就开始传道了，就传起道来，他开始传道了，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也就是说，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篇信息传的也是跟施洗的约翰是一样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天国近了和这悔改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如果不悔改怎么样，就要灭亡，必须悔改，悔改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悔改是必须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国近了，或者说我们真的相信天国是不悔改的人进不了天国的话，那么一定会悔改的。你说哎，我相信天国近了，但是我不悔改，那说明我们真的不相信天国近了，或者说我们还不认识天国。所以悔改是必须的，而且悔改呢一定是有方向的，不是自己想怎么悔改就怎么悔改。在使徒行传第26章的第19节到第20节当中呢，使徒保罗给我们下了一个定例，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简单的一个说哎，我错了，仅此而已。就是保罗他被抓起来送往罗马，送往罗马的时候有个亚基帕王要审讯他，那么保罗呢就在亚基帕王面前在讲说，我没有罪，我就在传一个福音，呼召人悔改。他这样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以主耶稣呼召他做他的使徒来宣讲他的福音，向人发出呼召，让人来悔改，这样的使命。他说我一直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我没有做别的事情，就是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二十节说，先在大马色，后在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色和叙利亚的首都。 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看到了，这里边不但叫我们悔改，而且是有方向的。是什么方向？你必须要归向神，朝着神的方向，不是你自己想朝着哪个方向就哪个方向的，而是神的方向。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是有方向的，也就是说神来定这个标准，换句话说，神他自己就是标准。真理必须回归到真理当中，回归到神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当中。那么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同样这里边也讲到了，这里边讲到的是彼得在讲道，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这一段的讲道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彼得的第二次讲道，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圣灵充满在向以色列的百姓在传道。那么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觉得扎心，哎，这个扎心，他马上就来找彼得，跟彼得说，弟兄，我们当怎么做才能够承受天国呢？承受永生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你要施洗，你要信福音。那么第二次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来了一些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在听彼得讲道呢？就是当时参加过审判耶稣的人，当官的。这些人就麻烦了，一听，糟糕，原来耶稣是基督，我们这些人是亲手把他审判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哇，他们就觉得这事，这个罪过就大了。所以呢，彼得就跟这些人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无知啊。然后说，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所以你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是出于你们无知。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说但是呢，虽然你们是出于无知把这位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也曾经借着先知预言说这位基督一定会被钉死的。然后就说，借着，只不过是借着你们应验了，是你们把他钉死了。然后他就说，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归正的意思叫归为正路，就是你走错了，你要回到正路上来。而这正路呢，唯一的正路就是上帝所为人指的正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所以跟前面所讲的悔改归向神是一个意思。所以你要悔改归正，你要悔改归向神，归到神的旨意当中来，就是神借着历世历代先知所启示的这位基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上来。尽管你们出于无知，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已经成就了神的旨意。你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悔改。你当初因着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你要按照神界的先知所启示的，要把这位耶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们要悔改归正。你们之前所认识的耶稣，你把他当成一个犯上作乱的，把他钉死，亵渎神的。但是今天你要归正，归正是什么呢？他是神的儿子，是救主，你们要相信他，要归向他，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所以这些人虽然他们亲自参加了审判耶稣，并且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些人借着悔改，他们依然他们的罪可以得到涂抹。说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我们看到了悔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悔改，前面讲到了，会带来一个不堪设想的结局。但是如果我们悔改归正了，就有安舒的日子，和平、平安、舒适的日子必从主的面前来到。所以当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呢，同时也带着一个结果的。就是不悔改有不悔改的结果，悔改有悔改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悔改呢，一定要归回到真理当中，这才叫真正的悔改。悔改必须是有方向的。我们人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以为看为好的，我们就去做了。所以这不是归向真理，或者说归向神，而是归向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当在最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都行那些我们眼 经看为好的事情，我们心里觉得好的事情我们就去做，这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好与不好是我们自己来定标准，或者说由这个社会来定这个标准。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悔改神是定标准者，并且他是唯一的标准，这才叫真正的悔改。而且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悔改呢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行为的改变，它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行为，当然它也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但是呢它是更是一个内心的改变，一个新的改变，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改变。确切的话说呢，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新的改变，而是一个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上次我们讲到了，我们来看当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同样也讲到了说我们要悔改，要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边同样也是讲到了第二十节，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这是保罗在跟以弗所的长老们所讲的话，他说你们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讲到了他在以弗所教会去服侍那些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说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当我们讲到说悔改向神悔改也好，或者悔改归向神也好，或者说我们悔改归正也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纠正我们以前错误的偏向。以前的时候我们不把这位耶稣当作神的儿子，那么我们今天悔改的呢，我们就要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信靠，我们中文非常好，信呢表达是我们的信心，靠呢是表达我们悔改。以前我们是弃绝他，现在我们是靠他，为什么？因为我信。所以这是个很好的。那么我们看诗篇第51篇第10节到第13节，诗篇51篇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大卫写的，在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君王，甚至与神耶和华神称他为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看原文的时候，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呢？就是神心上的人。所以可见大卫呢，大卫是非常敬虔的一个以色列的君王，神也与他同在。那么这位大卫呢，当他在被人敌人追迫的时候，追逼他追杀他的时候呢，他倚靠神，神成了他的帮助。但是呢当他平定四方成了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在犹大做王的时候，就成为整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王的时候呢，他就有点懒散了，以至于他犯罪了。犯罪了就是他与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当他犯了罪之后怎么样呢？他就在神面前切切的认罪悔改，他悔改。你看我们看51篇呢，就是大卫在悔改的当中所写的一篇诗篇。我们看大卫怎么看待悔改。第十节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看到了，这叫悔改。悔改是他要有一个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不是现在这个心把它洗净了，而是给我一个新造的心，这个心是清洁的，而在这个清洁的心里边有一个正直的灵，可以行在正直当中。然后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看到了，所以这个圣灵在旧约当中呢，这个圣灵是可以走的，他说你不要收去这个圣灵，求你的灵依然在我的里边作为我的帮助，因为我犯罪，你这个灵不能够在我的里边。但是现在我求你不要让这个圣灵离开我，不要求你离开我，怎么办呢？那你必须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这心这灵才适合你居住在我的里边。这叫悔改。所以是一个全新的，不是一个修补的或者改革改正改正的，不是的，是个全新的。那么十二节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我们看到当他在罪中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救恩之乐，因为他知道他在罪中。所以一个有真实信心的人，当他在罪中的时候，他是没有喜乐的， 这才叫真正的悔改。如果我们应在最终，在最终的时候，我们依然觉得说，哎，没关系，我们还很喜乐，那说明我们里边真的就没有圣灵。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你不要离开我，但是我这个心呢坏了，现在最终了，污秽了，求你给我换个心，换个清洁的，换个正直的，使你可以住在我的里边，住在我的里边，使我知道你在我的里边，我是有救恩的，我依然有救恩之乐的。然后呢，你这个灵在我里边依然成为我的帮助的。十三节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他说，由此我就可以向那些有过犯的人，我告诉他们，这位耶稣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公义的上帝，他容不得半点的罪恶。同时也告诉那些犯罪的人说，你们赶紧悔改，这位耶和华神也是蛮有慈爱的。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新造的心，他就给你一个正直的灵，他依然住在你的里边，这些罪人就可以归向耶和华。我们常常非常的羡慕大卫属灵的伟人，以至于耶和华神说是他心上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的悔改，他说，你给我换一个心吧，一定要给我换个心，这个心不行。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叫悔改，悔改叫撕裂心肠，就是把心和肠子都撕裂了，这样才叫真正的悔改。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看耶和华神如何来看待悔改。耶和华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向犹太的百姓这样说，当时的犹太人被掳到外邦了，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的耶和华神，神就兴起了亚述人，兴起了巴比伦人，把他们掳到外邦当中去做奴隶了。那么耶和华神此时此刻就借着以西结先知向这些被掳到外邦的人这样说，说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你们要将以色列地，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也就是说，虽然你们今天被掳到外邦当中去做奴隶了，有一天耶和华神要把他们重新召聚回来，带领回神所赐给他们的以色列的地。十八节，好了，当他带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必到那里，必到哪里？必到神所赐给他那片地，就是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就是以色列地。说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厌的物，可憎可厌的物，可憎可厌的物就是那些罪啊，那些偶像啊。然后十九节说，所以主耶和华神说，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耶和华神要亲自的洁净这些人，也要亲自的洁净这地，把这地要洁净干净的。十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那么当我们读以西结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当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前，就已经告诉过他们说，你们在这个地呢，不要拜偶像，不要拜埃及人你们所出来的那个地方的偶像，也不要拜迦南地这些人本地的那些偶像，不要拜这些偶像的，你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说，在神所赐的这片迦南地上，你只能敬拜耶和华这独一的真神。但是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就不单把埃及人的那些偶像带过来，也把本地的偶像立起来。所以在以西结先知当中第五章第六章当中告诉我们，那里边偶像林立，各种偶像，各种假神全有。所以这里他们都拜自己不同的神。所以耶和华神说什么呢？我不单要把这些可憎可厌的物要把它去掉，而且要他们能够合一的，就是拜独一的真神，而不是你拜你的我拜我的。然后说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边，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就是石头一样的心，刚硬的心，赐给他们肉心，温柔的，柔和的，有感觉的。石头的心里扎了一针针就折了，但肉心里扎了腰它就会痛的，有感觉的，能够感知这位上帝的慈爱的。所以我们看到当耶和华神要把他的百姓带回他所赐给的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要悔改， 这个悔改也是给他们换了一个心，一个石头的心，一个刚硬的心，一个拜偶像的心，一个离弃耶和华神的心，把他们挪走，换指的是一个肉心。这个肉心呢，是能够感知到这耶和华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的，而且他们是合一的，这叫悔改。这个心所带来的是结果是什么呢？十一章的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呢，第二十节他讲了，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个肉实心呢，他们可以拜他们，按他们自己的心意去拜各种不同的假神，但是换了肉心之后，他们这个肉心就可以顺从耶和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典章。悔改是这样子的，他们不但能够明白，也有这个能力，怎么样呢？去来顺从这位独一的真神。如此耶和华神说，他们就是这些悔改的人，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看到了，这是悔改所带来的后果。而那些不悔改的人都哪去了呢？都在外邦当中都被灭绝了。二十一节说，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就是那些不悔改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神说的。所以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就死在外邦人当中。所以悔改很重要的，悔改一定是一个新的悔改，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外表的一个行动。上次我们已经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云哲生病了，我给他送一锅鸡汤，你能不能够好不好？好，但是你能不能定义我这锅鸡汤里边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这是不是一个属灵的果子？你不能界定的，因为不信的人也可以给他熬锅鸡汤嘛，对不对？所以他不能够，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一个外在的行为来证明他就是悔改的。真正的悔改是一个心灵的悔改，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新的一个职换的，换了心都换了，这个灵也换了，是由里到外的一个改变，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造的心。而这个新造的人和新造的心里边有一个正直的灵，就是神自己的灵在他的里边，这个灵可以寻求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带领这个人顺服这个灵的带领，来走一条正直的路，走一条合神心意的路。而这个灵赐给我们，他拯救我们，将我们能够苏醒，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灵，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先天的优越条件。所以你会发现，当主耶稣，当施洗的约翰责备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得受的毒蛇的种类就是你们的父亲都是毒蛇，你们是毒蛇的后代。哎，这些人，这以色列人呐、啊，以色列人是先天条件非常优越的，他们也非常有优越感的，他们非常的骄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有摩西的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文明人，他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这些人没有律法的呢，那就是没有律法的人是什么人？就是无法无天的嘛。所以以色列人是非常的骄傲的，我们是有律法的，是神借着摩西传给我们的。我们的祖先是谁？那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谁呢？亚伯拉罕是跟神立约的，立的什么约呢？就是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百姓的。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呢？心里就在想，你说我们是毒蛇的种类，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凭什么说我们是亚伯拉？说我们是毒蛇的种类啊？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一脉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与神立约，是神的百姓呢。那我们也是神的百姓，你怎么说我们是属于毒蛇的种类呢？他就看到了施洗的约翰，就明白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心里所想的。他马上就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你不要觉得亚伯拉罕是你的老大，是你的祖宗，就可以罩着你。 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这些人不敬虔，神可以把你们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抹去的，可以从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以为没亚伯拉罕没有你们这些肉身的子孙就兴不起子孙了吗？就断子绝孙了吗？不会，神会从石头当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兴起敬虔的子孙。然后第十节马上说了，说你们这些人在那里自己欺骗自己，你们以为你们有亚伯拉罕作为你们的祖先，你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这样的虚假，这样的不敬虔吗？然后下面就说，我警告你们，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不是斧子已经拿起来了，而是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哇，这要砍，你知道砍一个树要从树根砍起，那是很可怕的。然后就说，凡不结好果子的，也就是说凡那些不肯悔改的，并且没有结出这样的果子让人看不出你是真悔改的，这样的人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把它烧了，没用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如果他们倚仗着自己先天性的优越感，他们自己以为的优越感而不肯悔改的人，这样的人怎么样？最后哪怕你是亚伯拉罕的肉身子孙，依然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把它烧掉了，依然在神的永恒的审判当中要灭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先天的优越条件在我们身上，以色列人尚且没有，我们就更没有，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讲的。那么血缘的优越性，这是最高的优越的等级的，血缘的优越性是最高等级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要说了，你说你有钱吗？你说你有势吗？你说你是聪明吗？你说你长得漂亮吗？这些在神面前都算不得什么的，唯独悔改，否则都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那么我们这里就知道了，真实的信心带来真实的悔改，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话，表明我们是不信的，这样的人一定是在神的审判当中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什么先天的优越条件可以依靠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说，哎，我来教会了，这不是你的优越之处的，这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你说我每周我还不但参加聚会，我还参加祷告会的，这你也没有什么优越的。如果你说我不但参加祷告，我还参加查经的，你也没有什么优越的，这是神给你的恩典。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谦谦卑卑的领受。如果我们以此作为我们的骄傲的资本的话，那我们就跟这里边的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些表面的功夫，而我们心灵真正没有悔改，我们只是做了一些表面的功夫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清楚什么是悔改。悔改绝对不是做一些外在的表面的功夫，而是我们心里边这个确据的内住的一个外在的表现而已，这是个自然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有一次呢，我在读一本解经书的时候呢，我很受震撼的，讲到了主耶稣说，哎，荆棘里可以摘无花果吗？棘藜里可以摘葡萄吗？他讲到这里边，那时候能，哎，我就说，哎，他怎么能荆棘里边怎么采无花果呢？棘藜里边如何结葡萄呢？他说，我就接下去往上看，我说，哎，他说能，我一看，他说假的呗。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这里边所讲的结的果子是什么呢？不是好果子，其中的一个果子就是什么呢？假的。但是你会看到今天很多的假的东西比真的更真的。当我去卖房子的时候，那个卖房子的姊妹呢，把房间通常要打扮的漂亮一点，让人看着比较愿意买嘛。她在那个桌子上就放了一盆那个水果，有香蕉啊，有苹果，还有葡萄啊。啊，我说，哎呀，你还弄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呢？我仔细上去一看，实际上是假的，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真实的，非常非常的新鲜的，甚至于就是那个葡萄上那个灰啊，那个就那个灰啊，还在上边呢。啊，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真实的。我们今天属灵的上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喜欢做这种假果子的装饰，所以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心灵来拷问我们自己，我们要面对这位真实的上帝， 也面对我们自己真实的属灵的光景，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悔改是否真实。因为我们悔改的真实，直接可以看到我们信心是否真实。我们没有任何的天然的优越感，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就好像保罗在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人一样，说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们今天如此的骄傲，如此的自大，仿佛什么都不是领受的，太愚昧了嘛！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都是领受的。前面我们就讲过，即便是这信心，我们都是从神那里所领受来的。若不是有一天某一个人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有人将这福音告诉你，你如何得知才有这位上帝呢？如果没有神借着他的先知和使徒们启示给我们真理，我们又如何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这些罪人要灭亡的呢？我们又如何知道原来神在这灭亡的人当中为我们开了一条永生的路呢？这一切都是我们领受来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天然的优越的条件，好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这些撒都该人一样，我们没有的。但是这些撒都该人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以为他们是有的，他们觉得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们的老大是亚伯拉罕，没问题，亚伯拉罕和耶和华神已经立约了。但是当我们去继续读的时候，主耶稣就更加直接明白的指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些人就弄不明白了，说哎，我家有家谱的，这样往上一推一推一推，一定能推到亚伯拉罕的，你为什么说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而且我们也不是谁的奴隶哦。耶稣说怎么说，他说因为亚伯拉罕信我，但是你们不信我。亚伯拉罕说看到我的时候他就欢喜快乐的来迎接，但是你们却想杀我，所以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什么意思？因为你们不像亚伯拉罕一样信神，他们没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所以在加拉太书当中，主保罗就直接指出来说，谁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凡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没有任何的肉身的天然的优越感，连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没有，我们更没有，我们有的是信心。如果我们若有这样的信心，带着真实的悔改的这样的信心，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是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属于神的，我们就是在基督的约当中属于神的。所以弟兄姊妹，真实的信心，也就是说真正的相信，一定带来一个真实的悔改，这是一定的哈，是必然的。所以当我们在悔改的事上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反省的不是我哪件事做错了，而是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信心有问题了。真实的信心一定带来一个真实的悔改，这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我真的很惊异于圣经，神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每一条退路，我们给我们自己每一个 excuse， 就是我们的借口，神都会把我们堵得严严实实的。神知道我们人有天然这样的本性，喜欢做一些外表的功夫，所以神就在加拉太书当中借着保罗在责备那些受割礼的人。受割礼的人呢，他就要在外表呢做个记号，表达自己的敬虔。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是犹太以色列人的祖先，是犹太人的祖先。当耶和华神在呼召亚伯拉罕，并且与亚伯拉罕立一个约，说亚伯拉罕，你和你的后裔是属于我的，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必须得顺服我，顺服神，才能够成为神的百姓的。那么所有亚伯拉罕的儿女都要有一个记号，肉身呢要有个记号。什么样的记号呢？就是所有的男孩子，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中所有的男孩子在第八天都必须受割礼，就在身体上面留下一个记号，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受割礼啊，非常的骄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记号，表明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是属于神的。所以呢，这里边保罗就直接的也是指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跟他们说什么呢？凡是希图外貌体面的人，什么叫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希图的日意是什么？引以为自豪的，没有的也要有，图谋要得到这个。为什么呢？表达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是属神的，我很骄傲啊，作为自己骄傲的资本。外貌体面就是外表的东西，而不是看内心的。这样的人说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人希图是外貌的体面，而不是说要里边的一个改变，后边我们会讲到的，只是外表面子光，做一点面子的事儿。因为你要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呢，你要传的是信心，是内心的改变，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造的心，是一个正直的灵在里边，那这些人就要逼迫你了。所以这些人他就传，哎呀，你要受割礼，你要守律法，你要按照摩西所规定的这些节期要生活的，他传的是这个，而不是传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十三节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罢了。什么意思呢？这些人他们虽然外在有个记号，但是他们的心依然是坏的。所以他们虽然外表做起来好像是很守律法，但是他们内心呢是不守律法的，没有守律法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徒有其表，并不是真心的悔改的。十四节保罗就说，这是这些人，我不是，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他说我不以外边我戴一个大帽子，有个长穗子啊，留着很大的胡子啊，手里拿着律法书啊，走路是这样的，我不以这个来夸口的。他说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他就说我不希图外貌的，我希图的是内心的。内心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图这十字架呢？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所以我夸在哪里呢？我外表打扮的再光鲜再亮丽，我再希图外貌的美貌，我依然是个死人。但是我为什么要夸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呢？我要夸着内心呢，因为只有借着这十字架我才能够死，借着这十字架我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借着这耶稣的十字架我才能有个新造的心，一个清洁的心，我才能够有一个正直的灵住在我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悔改不是简单的一个外表的一个改变，而是一个新造的人的诞生，这才叫真正的悔改。而悔改是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特质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新造的人一定是伴随他一生都在悔改的，都在不断的在归正的。所以悔改是必须的，悔改能够表明我们是有个真实的信心，我们真实的信心表明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常常喜欢举一个例子的，这个例子虽然不太恰当，但是呢，我们真可以这样举一下的，就好像一个猪在泥地里边打滚，它很开心的。你看夏天的时候，到乡下有很多的那个猪哈，在那个就淤泥啊当中，他在那里打滚，为什么？凉快，一方面他凉快，另外一方面呢又能解他身上的痒，所以他在里边弄得浑身的泥巴巴的，很脏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会魔法的话，马上把他变成人，他会怎么样？他马上要去洗澡啊，这身上太脏了嘛。这就叫悔改的真实。因为这个人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不再是猪的生命，是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就看到，哦，原来这么脏啊。所以这个人不但要去把身上洗干净，他也不会重新回到那个泥巴地里边去重新的滚泥的。真实的悔改，这是真实的悔改，是必须的，这是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标志的，这是新造的人的标志，也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或者说一个真实的生命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悔改是必然的。 所以加拉太书保罗作为结论性的答案，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关系的，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关系的，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关键是你是不是新造的人，外表你弄得再漂亮都没有用的。我们都去参加丧礼，我们看到那个过世的人都打扮得很漂亮的，甚至于他可能一生都从来都没做过那么好的化妆的，但是他依然是个死人。所以圣经这里保罗在这里说，不要企图外表的美貌，那是自己在欺骗自己，要做的是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做了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外边就是光明的，里边光明了外边就光明了，你里边黑暗了外边一定是黑暗的，无论你做什么它都是黑暗的。好，接下来这位施洗的约翰接下去说，十一节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就在约旦河里给这些百姓施洗嘛，说叫你们悔改。所以这个施洗呢，只是表明我要悔改，我悔改，我悔改，我错了。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说后边还要，因为当时的人把这位施洗的约翰呢看成，甚至于有人把他看作是弥赛亚的，看作是基督的，认为他就是以色列的救主。但是呢，这位先知约翰就说，他说后边还会来一位的，这一位呢能力比我大的，我就是给他提鞋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说我今天呢只不过是用水给你施洗来表明你们悔改的心，但是后来来的这位比我能力更大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也就是说，当这位就指着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不但洁净你们，而且这圣灵还要住在你们的里边。然后就讲到了说，他手里拿着簸箕，簸箕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簸箕就是这么大一个像筐一样的东西。然后呢，把那个磨好的那个麦子和那个麦壳啊拿来，然后把它扬起来，这样扬，这样一扬一扬的，风来了之后呢，就会把那个麦壳呢吹出去，然后过一会儿的话呢，里边剩的就是麦子，壳呢就在外边。所以这位比他能力大了，就是指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来，他要把他的场，那个场上面有很多的麦子，有很多的稗子，有很多的那个麦壳子，他说他要把它扬尽，然后呢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什么叫麦子？麦子就是有真实悔改的信心，这样叫麦子。什么叫糠？糠就是说，哦，我信，我信，但是你没有麦子在里边，要你做什么？你没有真实的悔改，表明你的信心是假的。这样的他要把它拿出来，然后把它扔在火里，把它烧尽了。所以我们要今天要特别的来，真的我们要来检查我们里边的信心，借着我们是否有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要小心呢，这是个严肃的事情。还是那句话，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质疑你们的，不是在质疑我们大家的这个救恩，而是让我们能够信得更加的踏实，让我们能够在各种的环境当中，因为神告主耶稣告诉我们，当他要再来的日子，有许多的假先知甚至会兴起的，他们也能行许多的神迹奇事的。如果我们在这上面站立的不稳，我们对我们的自己救恩不确定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走偏路的。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一个真实的信心必然带来一个真实的悔改。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这里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必须要看到我是新的，你必须看到这个新的，新的就有新的表现，这是不一样的，让人可以看出，哎，他是个新造的人。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外表的一个新造的一个表现的。他说他有信心，同时带来的悔改，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理解前边加拉太书当中所讲的，外表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做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是个新造的人，你外表自然就新了。 而不是如何在外表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新人，而是我们里边的心肠、我们的肺腑、我们的生命是否是新造的，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要完全的顺服神，不单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意要完全的顺服神，就是将我们的身体不单包括我们的这个肉体啊，也包括我们的心思，也包括我们的意念，就是我们的全部要完全的献给神作为活祭，就是完全的要顺服神。这是每一个在基督里边重生得救的，或者说我们要信神的人都应该做的。我不是说我们都能够做到的，而是我们都应该做的，就是要完全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身体要完全的顺服于神。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呢，你不要向这个世界学，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是败坏的，它要在审判之下灭亡的。然后说，你们要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呢？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就是后边讲的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在我们里边这个圣灵，他会带领我们能够查验、寻求神的旨意，并且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在归正，这就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归正，不断的悔改朝向神。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是不断的悔改的一个生命。如果看不到悔改的话，这基督徒的生命是假的。我们今天常常会觉得说，哦，我信主那一天我就已经悔改了。不是的，悔改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个时刻，而是一生之久的，都在悔改的当中，都在不断的归正当中，都在不断的被圣灵更新变化的过程，不断的归正的过程，不断的转向神的过程。悔改是极其重要的，悔改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若不悔改，我们不单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连见神的国都见不到的，你都看不见神的国，你看不见神的国的。所以呢，弟兄姊妹，真实的悔改来源于我们真实的信心，我们必须悔改，若不悔改，我们与天国无分。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就是夏娃看了那个果子的时候，耶和华神跟他说，跟亚当说，园当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告诉亚当一个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你都可以吃，但是这个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耶和华神把一个真实的道理讲给他听，或者一个真实的情况讲给他听。但是有一天，魔鬼就借着蛇向夏娃说，所以都不能吃吗？夏娃说，能吃，但是那个树不能吃，那个树吃了以后，神说免得我们死了，但那摸都不行啊。魔鬼借着蛇说一句话，什么？不一定，不一定，你不一定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吃了之后就像神一样，说神不想让你像他一样的，所以你不一定死的。但是你吃了之后有个好处，你跟神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了魔鬼把神的真实变成了谎言，看到了。所以一个罪人他生活在一个谎言当中，不真实的告诉你没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所以人今天为什么会自高自大？因为他在谎言当中。所以骄傲自大叫什么呢？就叫愚昧。同样的道理，我们有信心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这位真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在神里边的一个真实的世界。罪是要受到审判的，原来这个世界我不是中心，上帝才是中心，他要审判一切的罪恶的。哇，才能够真正的引我们悔改，否则我们不过是在谎言当中的一个愚昧的人而已。 悔改，悔改是智慧的人，只有智慧的人在他里面他才会悔改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好人，不是要做一个好人，我们是要做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个活着的人，能够看清楚一切事实的人，而这一切必须凭着信心你才能够看到的。悔改使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真实，而且使我们可以经历这一切的真实。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我们若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若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在从我们的心里说我们是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就好像方才歌里边所讲的，当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污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投奔那个水池去洗，对不对？当我们看到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投奔这位救主，这就是悔改。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能够借着我们的悔改变得更加的真实，也借着我们的悔改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归正，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什么，能够归向神。这就叫敬虔。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诚惶诚恐，因为我们依然活在这取死的肉体当中，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喜欢自己欺骗自己。主，但是你是真实的，主，我们也相信你告诉我们说你要将我们带进你的真实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来照明我们真实的光景，照明我的一切，使我们得以因着认识你而认识我们自己，领我们悔改，不要让我们去看这个世界，也不要领我们去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一切的良善与荣美，更是看到他在十字架上因着我们的罪而受死而流血，更是看见你在那永恒当中为我们所存留的基业和那荣耀的救恩，使我们能够悔改，悔改在你面前朝着天国来直跑，朝着你向我们所立的标杆来直跑。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